主啊，唯独你是神，你掌管全地，你掌管万有，你掌管众人的心。主啊，你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你查验人的心肠肺腑，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你时时刻刻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掌管我们的口舌，你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摆在你的面前，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亲自来带领我们，你也保护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主你在天上也侧耳垂听，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亲自来成就，荣耀你自己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啊，感谢神。
怎么样？你不累吗？
我不累。
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83章，诗篇83章1到10节。
对 ，OK。
我们从整篇诗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呢，应该是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对以色列虎视眈眈，不断的骚扰攻击，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我们读这个历代志和列王记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历代志下20章所记载的。当时呢是南国的王是约沙法，北国还没有灭亡。那么记载的就是当时摩押、亚门和以东来攻击犹大南国，攻击约沙法，可能是这样一个背景。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那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百姓现在已经遇到了危机了，在危机当中迫切地求神来帮助他。神啊，你不要静默。就人在特别安逸的这个当中是很容易忽略神的存在的，就是即使是祷告也不会那么迫切，但是人一旦遇到了危机，遇到了危难，对神的需要，对神的这个祷告就会非常的迫切啊。我们也是，我们一旦真的遇到事的时候，我们就迫切的去求告神，求神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也就是求神你来出手来帮助。为什么有这样的迫切的祷告呢？第二节就说，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神的仇敌喧嚷，那喧嚷那就是要起来，要来跟以色列要征战了，要想办法来灭以色列了。恨你的，恨神的，就恨我们的，就是恨神。恨神的抬起头来，就是他已经变得很强大了，觉得自己可以来跟这个神对抗了。这就看到了这个仇敌啊，一旦强盛起来，就会非常骄傲自大，就会非常的猖獗。我们今天在地上就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当这些地上的这些强国起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敌对神。今天地上的列国都在针对以色列，今天地上列国都在针对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越临近末日，这些不信神的这些世人会越来越骄傲，越来越猖獗。第三节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要害你的百姓，这个当时指的以色列百姓，今天也指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彼此商议干什么？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么以色列百姓，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被神隐藏起来，神保护起来的。但是 虽然有神的保护，他们连神都不怕，所以他们会神的百姓，他们更不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我们刚才分享，地上的列国试图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那试图要消灭神的教会，这是世人所做的一件事。下面说第四节，说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你看这个他们的今天自己就是这样的，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被人忘记，这个就是这个名号就没有了，让以色列这个名号从地球上让它消失。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抵挡你。这个世人啊，就是因为各自的利益，他们在很多的事上是很难合一的，很难同心的。你看今天这个地上的列国打来打去，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唯独在一件事上，他们是可以同心合一的，他们可以同心来做这一些商议的，可以结盟的。在什么事上？就是在抵挡神的事上。所以今天世界列国虽然打来打去，但是在抵挡神的事情上，在他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对待教会的问题上，他们是能够坐在一起心平气和的去来讨论，来商议，来彼此解闷。所以我们在今天也是在以色列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你看在几千年之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一直会这样。那么下面说，这些他们这些彼此结盟同心商议的是什么人呢？第六节说，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下面还有很多很多人。第七节说，加巴勒、亚门、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住帐篷的，第六节，住帐篷的，那就是这个帐篷的挪移的，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是什么呢？这些民族，那就是游牧民族嘛。啊，今天的游牧民族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的住所。你像在内蒙呀、比较偏远地方，他们那个帐篷是挪移，啊，这个地方这个水草肥美，那就挪移到这个地方。那么这落脚一个阶段以后再挪到其他地方，这是游牧民族。那以多人和当时的以实玛利人是游牧民族。以多我们知道，以多就是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那么以实玛利我们知道，这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是不是应许之子。那么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摩押，下面提到亚门，我们知道这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那种乱伦生下的后代。再又提到了以实玛利人，本来就是夏甲的后代，再又提到夏甲人可能在重复，是不是夏甲和离开以后又有了新的后代？这个不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么加巴勒和亚玛利我们知道，亚玛利神最后说要让这个名号要出去，神真的把它出去了，现在再没亚玛人这个名号，人种可能还在，这个名号没有了。非利士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那巴勒斯坦人可能是就是翻译成现代的英文或其他的，也就是好像叫巴勒斯坦，那么在当时的希伯来文当中就是叫非利士。那么今天我们这儿就是想现在分享一下，为什么人们常说啊，那个当时迦南地就是以色列那块土地叫巴勒斯坦地呢？这是一个阴谋，就是 把这个称为巴勒斯坦地，这个年代其实不是很久远，也就是百十来年的时间。当时就是人们想把这个以色列驱赶出去，让这个非利士人待在那块地上，赶出来就用把这个巴勒斯坦非利士这个名字来命名这块地，好像命名这块地以后就是这就是巴勒斯坦地，这是个阴谋，就是想通过命名来让这个以色列从这块地上来让他离开。推罗我们知道推亚推罗这个就是以东以实玛利摩亚亚门夏甲这加巴勒亚玛利非利士推罗这些居民，这些地都在以色列的周围，都是他的邻邦，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与以色列是近亲的。那以实玛利摩亚夏甲是罗德的，这些都是和以色列非常近的这种血缘关系。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的仇敌娃娃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真的是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还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往往是家里面的人时候争来争去斗来斗去。那么现在以色列的这些邻邦这些跟前的这些人和他们血缘关系最近的这些人居然就结盟通信上意，要想办法让他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除此之外，第八节说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为什么这提到亚述也与呢？亚述是离这个以色列是很远的，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那一带。你看今天的伊朗那么远，跟以色列作对。我们想想今天伊朗和以色列作对，这个是神的许可。说神常常把一些就是苦难加在他的百姓身上，就是让他们来真的要记得有神。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从读旧约可以看到，当这个以色列比较安逸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开始远离神。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苦难，借着周围这些世人这些外邦人来修理或者是来带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才知道有神，才迫切的求告神。那诗篇八十三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迫切的求告神。我们也是当我们比较安逸的时候，有一打没一打去祷告神，但是我们真的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神有多重要。所以亚述也跟这些人联合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做摩押人亚门人的帮手。在当时这些他们常常从外面来请这些人跟他们联合。那今天也是巴勒斯坦非利士人也是和这个伊朗人联合，和今天的也门联合，和叙利亚联合，因为靠自己力量不行。下面第九节第十节以及下面就开始求。第九节怎么求什么呢？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河叶病一样。就是求神啊，你现在不要静默了，不要闭口，不要不管我们，你要出手。出手什么？像带米甸一样带他们。那神是怎么带米甸的？这件事记载在士师记的六章到八章。士师记的六到八章当时记载了一个士师，这个士师叫米甸。米甸一开始不遭人待见，以色列人瞧不起，最后神兴起他，以色列去那找他，让他做以色列的首领。那么米甸做了士师以后，那么就打败了当时很强大的这个米甸。说这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一样，所以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士师基甸打败米甸也是神的作为。就是以色列百姓每一次得胜都是神的作为，背后是神在替他们征战。那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第一天宣布建国，第二天 周围的国家就开始打，所以连续有了好几次的中东战争。这个中东战争，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上网搜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中东战争的一个影片，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是怎么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这都是神的作为，神要成就的事没有人能够抵挡。那么下面是如在基顺和带西西拉和叶宾一样，这件事是记载在四世纪的第四章到第五章。当时有一个士师是女的，这个士女的士师呢叫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当时击败了这个西西拉和叶宾，这也是神的作为。那么接着求告神，神你当时怎么去来击败米甸，击败西西拉和叶宾？你今天也来，你出手来击败这些周围的这些地方，包括很远的亚述，他们在印度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当神出手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就变成粪土，完全的失败，完全被神打击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管这个地上这些国家多强大，有多少国家联合起来针对以色列或者针对今天的教会，他们的最后的结果就像米甸，就像西西拉和叶宾一样，虽然一时可以得逞，但是不可能得胜。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神的真理，知道神是看顾他百姓的神，神和以色列是立了约的，神不会丢弃这个民族，神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是立了约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立了约。所以我们真的信靠神，神不会不管我们，不会丢弃我们，神一定会替我们来征战。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信了主，有这样一位这么有能力，这么有作，就是有权柄有权势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要常常亲近神，来祷告神，和神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就像在急难当中求告神一样，每天在迫切的去求告。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